姊妹读第一章。
耶利米书第一章。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基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耶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啊、我要照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诚意。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叛语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权力，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在先知书的里面，我们已经读过了一卷，就是以赛亚书。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说过，什么叫做先知？先知呢，那个意思就是说，神把他的话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啊，就把神的话说出来。所以先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人先把神的话听进去了，然后再把神的话说出来，或者就是说这个人是因神的灵的感动而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要做先知，一定是要有神的话在先，而不是凭他自己在那里说，一定是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在旧约里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跟随神，他们犯罪远离神，神就兴起一批人，就叫做先知，神就借着先知来传达神的话。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就有一点不同了。新约就是神啊进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神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人的里面了，神的圣灵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头，神就不需要在外面兴起一位先知来对我们说话，不需要，因为神可以借助他的圣灵直接对我们说。所以在新约里面，按照马太福音11章那里说，先知、律法和先知是到施洗约翰为止， 施洗约翰以后就没有先知了。那么在新约的教会的聚会里面又提到先知，也有提到先知啊。那么这个先知和旧约的先知就不同了。这个先知如果把它翻译好一点，就是说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一个人他可以是一个恩赐，先知就成了一个恩赐了，恩赐了，给旧约不是这个人了，是神给他一个恩赐。这个恩赐呢叫做做先知讲道，好像旧约的先知那种性质。那么他说出来的话啊，那么在教会里面他说话的时候，神就常常就借着他里面的圣灵感动他，使他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个人在新约的先知都叫恩赐，而不是叫做像旧约的这种先知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那么当基督徒我们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能够清楚神的旨意。当我们不跟从圣灵的时候，我们远离神，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啊，那么在我们中间的弟兄或者姊妹，他有先知恩赐的，有先知恩赐的，他也根据神的话，他在教会里面或者弟兄姊妹聚集的时候把神的话说出来，那么这个叫恩赐。旧约的这个先知是神特别呼召的一批人。那我们举例来讲，像耶利米书，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个耶利米，他是一个祭司的后代，也就是祭司。所以今天的第一章，你看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他是一个祭司。这个祭司什么叫做祭司呢？就是一定是亚伦的后裔才叫祭司，一定是亚伦的后裔。我们知道在旧约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有一个支派叫做利未，利未这一个人是以色列的儿子，第三个儿子，他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叫哥顺，一个叫哥辖，一个叫米拉利。那么哥辖就有一个后代，那就生出亚伦来，摩西亚伦他们是弟兄，就生出他们来。那么这一个亚伦在神的面前就是成为祭司，所以亚伦的后代都是祭司，都是祭司。那么这里提到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他们都分了地啊，在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他们都分了地，分了地以后每一个支派有他们自己的地，便雅悯是一个支派，他也分了有地，但是每一个支派都把他自己的地拿一些出来给利未人，利未人没有地的，利未人就是从别的支派里面得了地。所以耶利米的祖先，耶利米的祖先因为他是祭司啊，是利未人的后代，他没有分地，他是在便雅悯的地里面给了他一座城叫做亚拿图，他是住在这个城里，这个城就叫做祭司城。好，我想我们可以把旧约的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十三节，旧约约书亚记二十一章，我们从十三节读起，就是申命记的后面，约书亚记二十一章 我们从十三节读起。以色列人将希伯伦，就是误杀人的陶城或俗城的教野，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你看，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这是十三节告诉我们。底下又讲，又给他们利拿或俗城的教野。好，这里一直下来，我们再读十七节。十七节，又从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基甸和属城的教野，加巴和属城的教野，亚拉图和属城的教野，亚勒门和属城的教野，共四座城。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这里啊，从便雅悯支派的地中就拿出来四座城，其中有一个叫做亚拉图。亚拉图拿给谁呢？就是拿给亚人子孙做后裔的。啊，刚刚我们说是亚人子孙做后裔，他的后裔做祭司的，亚人子孙都是祭司啊。所以我们从耶利米这里读他的耶利米书的时候啊，我们看他就是从他是在住在便雅悯这个地的里面，在便雅悯地的里面就有一个城叫亚拉图城，就在这个亚拉图城他就生长在那个地方，生长在那里。那么他的父亲呢就叫做希勒家啊，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今天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那么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耶利米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神使他高升，神使他升起来高升，或者高举起来。神使他高举起来，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神也使他群岛升起来，谁也可以使你升起来高举起来，谁也可以使你群岛倒下去啊，群岛倒下去。神使你高举起来就是神建造你，神的建造。神使你倾倒就是神把你丢出去了，不要了啊，他的意思就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把他高举起来的，神也可以把你倾倒出去，一切都是在神的手里。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地图啊看一看，如果你们有地图可以看这个迦南地图，后面圣经后面的迦南地图。你看到迦南地图啊，这里有一个中有个便雅悯，就是靠近沿海的上面一点有个紫颜色的地方叫便雅悯，看到吧。便雅悯的下面呢就有靠近耶路撒冷那里就叫亚拉图啊，这个地方就有个亚拉图三个字，不知道你们找到没有。这地方应该有亚拉图，
亚拉图
耶路撒冷的上面亚拉图。那么也就是说啊，在便雅悯里面有这一座城。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知道耶利米这一个人他是祭司的后代，就是亚伦的后代，他本人就是一个祭司。按理讲他在三十岁起他可以成为祭司，就可以在侍奉神，但是现在呢他成为先知了，神从祭司里面呼召一个先知，一个人出来让他作为先知，现在他就成为一个先知了。那么第二节就是说到他的年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先知的。第二节是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临到耶利米。 上一次我们读的以赛亚书，以赛亚的年代比他早。那么以赛亚的年代是在什么时候呢？那我们可以把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啊，我们翻过来。第一节，以赛亚的年代是乌西亚，就是犹大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作王的时候啊，那里有四个王作王的时候。那么今天这里是从约西亚作王，今天的第二节是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那么亚门是在什么时候呢？那就是说西西加的儿子有一个儿子叫做马拉西，马拉西做了55年的王，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门。亚门那就是今天我们这提到的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好，紧接着就是约西亚。好，那么从以赛亚那里我们看见以赛亚他的时代到西西加为止了，西西加过了还要生一个儿子，就叫做马拉西，马拉西过了就是亚门，就是亚门。或者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列王记下给我们读一读。第二十章，列王记下二十章。
不要转，没有关系，方向不要转，没关系，
从这里说进去。二十章，二十章我们读第二十节，列王记下二十章二十节。这里就是说到西西家的时候了，那就是说以赛亚书啊最后一个王。你看西西家七年的时候，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因为他是犹大的王。西西家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马拉西接受他做王。你看他儿子就是马拉西了。那么二十一章，马拉西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好，这是马拉西。马拉西过了怎么办呢？那就是17节，列王记下21章的17节。马拉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马拉西与他列祖同罪，葬在自己宫院乌撒的园内。他儿子亚门接受他作王。好的，马拉西过了就是亚门了。亚门怎么样呢？到26节，亚门葬在乌撒的园内自己的坟墓里，他儿子约西亚接受他作王。所以亚门过了就是约西亚了，那就是今天我们这里所说的。好，那么第22章第一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他做王31年啊，这是约西亚了。那么约西亚做完以后，那我们再把列王记下的23章请我们翻过来。28节，也西耶王列王记下23章28节，也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就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也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北拉火攻击亚述王，也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也西亚在米杰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杰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坟墓里。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受他父亲做王。好，那么约西亚过了就是约哈斯。那么今天呢我们读的就有这一个。那么约哈斯以后又怎么办呢？好，那么 我们就读这个二十三章三十四节，法老尼哥离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结束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起名叫约雅敬。那么就是本来他的儿子约哈斯，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继续他做王，但是埃及王啊就把他废掉了，不许他做王，就另外立了一个王，就是立了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就做王了啊，把约哈斯废掉。约哈斯也是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就是约雅敬也是他的儿子，好做王。那么下面约雅敬做了王以后，那么二十四章约雅敬第五节，约雅敬清理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列王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约雅金继续他做。那么开始啊，约西亚死了以后，就是他的儿子约哈斯继续他做王。约哈斯做完以后，埃及王来就把约哈斯废了，就把约西亚另外一个儿子，那么后来叫做约雅敬，就要他来做王。约雅敬死了以后，就是他的儿子约雅敬的儿子，就是约雅金来做王了，啊，来做王了。好，约雅金做完以后，巴比伦王就来了。你看第十节，二十四章的十节，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了耶路撒冷围空城。十二节，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好了，这个约雅金啊就投降了。投降以后，后来又有一个十七节，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起名叫西底家。那么他的叔叔啊，就是约西亚的儿子，对不对？三个儿子都做完了，这是约。那么只有一个约雅金是他的孙子，好，这叫西底家。那么西底家最后就是最后一个王了，犹大国最后一个王就灭亡了。啊，他的历史就是这样。所以因为我们读过列王记下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复习一下他这个历史啊。好，请我们再翻过来读耶利米书。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刚刚告诉我们，约西亚做完了十三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神的话就到他那里。第三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四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传临到耶利米。那么耶利米就是犹大国最后的一个先知了，大概这个灭亡的时候最后的一个先知。所以我们算上他这个时间呢，大概他做先知有41年。所以旧约的先知是有年代的限制，从多少年到多少年你就有这个职事。新约的先知是一个恩赐，没有年代的，只要神给你这个恩赐，你神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啊，除非啊你不听神的话，那就不行。所以耶利米这个时代是从约西亚这个王开始，一直到犹大国灭亡，差不多是41年，他在那里禁止对以色列人讲话。好，现在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辨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这是神啊在唱他在府中的时候，神就开始拣选他，拣选他，复造他，啊，拣选他，复造他，而且把他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并且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耶利米应该是列国的先知，他不只是对犹大国说话，对犹大人、犹太人说话，而且对列国都说话，啊，把神的话、神的警告告诉这些人。第六节，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他要他做先知，他要做列国的先知，他就说了，他就对神说了，我不知道怎样说，我他说要做先知是要说话的。那我真是不懂啊，怎么去说？为什么？因为我是年幼的。那么古迹那个时候他只有十几岁，所以在大北的翻译里面呢，把这个字翻译成 child， 他说我是年幼的，他年幼的，好像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是从年幼开始的啊。很多人你就看见从小神就在他里面，那个种子就进去了啊，好像如果记得不错，戴德森大概只有十四岁的时候，他就奉献要到中国去传道啊，十四岁啊，那他就有这个兴奋了啊。他母亲虽然不舍，舍不得你去读他的自传，舍不得他啊，但是神就给他这么一个心思，他就要去做，所以是从小的时候啊，所以他说我是一个年幼的。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神吩咐他说什么话他就要讲什么话，这就是一个先知的特点。一个先知那就是说不顾自己的安危，乃是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要说什么，他也不怕，这是先知的特点。第八节，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这个先知，我们把这一卷书等以后我们逐步读的时候，你就看见他是所有的先知里面最受苦的一个先知，最受苦、最受难为、最辛苦的一个先知。不但是外邦人不理解他，连他自己的人民都不理解他，他们觉得他是汉奸啊，他们帮巴比伦王说话了，实际是神审判的话，他们是这样来看的，所以他受了很多的苦。所以八节神就鼓励他，你不要惧怕他们，你虽然是一个年幼的，你不要怕，我给你话。当然先知是神的灵要降到他的身上，神把话给他，所以他在传达神话的时候他是不惧怕的，因为有能力在他的身上。因为我与你同在，这个就是能力的来源，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初的话传给你。那么神啊就借着神的手把神要说的话摆在他的口里面，就是神说我已经把要说的话摆在你的口里啊，摆在你的口里。师姐看了、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你他是代表神在那里说话，所以他高过所有的列邦列国。我要施行拔除、撤回、毁坏、群夫，又要建立灾子。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就是耶利米名字的意思了。刚刚我们讲耶利米的名字，那就是神在那里建造，神在那里群岛毁坏，也就是神告诉耶利米，神在他那一个时代，神要做许多的工作，其中就要很多要受摧毁、要毁坏、要群夫， 另外神又要建造又要栽植。我想神这个工作的原则今天在新月也是这样，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神都要撤回很多东西，撤回出于我们旧人的东西，撤回出于我们天然的东西，神一定要把它撤回，然后神要在我们身上建造，建造属灵的东西，属灵的属神的神要在我们身上建造。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神在这里啊，使他看见一根杏树枝，不是一棵杏树啊，它是一个杏树的枝。杏树枝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希伯来文里头啊，杏树啊这个字的意思是从另外一个希伯来字来的，那个字的意思就是不睡觉，不睡觉，或者叫做警醒 watchful sleepless 不睡觉 watchful。 杏树就是从那一个字来的。所以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如果按照原文的意思，不应该翻成保守，应该翻成看守或者守望，就是 watchful 的意思，守望。神就是要守望他自己的话，这些话就是传给耶利米了，要他说出去的话，这些话是一定要成就的，不会变的。所以神就使他看见一个杏树枝，杏树枝那就是说神在那里要看守他自己的话，看守他自己的话。我想这个杏树，我们曾经读过杏树枝，我想我们可以把民数记十七章，旧约的民数记往前面翻，十七章第一节读起，第一节读起，民数记十七章第一节读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照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把亚人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罚跪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于是摩西小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照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人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随之利未族亚人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人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们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这一段我们曾经读过了， 就是以色列人啊，他那个支派在那里争论，为什么神只拣选亚人，为什么不拣选我们啊？好，那么神就说，为了免去他们的发这些怨言，在那里争论，就是每一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拿一根杖，什么叫杖啊？杖就是死了的这个树枝，树枝不是活的树枝，活的树枝你怎么做杖啊？对不对？一定把它拿下来，砍下来，修整好，等它干了以后，才真正做一个杖。就把十二个杖写上每一个支派的名字，摆在耶和华的面前，看神拣选了谁，这个杖就要发芽，就要发芽，就是说神拣选了谁就要发芽。结果到第二天一进去一看，就是亚伦这一个杖不但是发了芽，而且开了花，不但开了花，而且结了熟杏。那么就在这个杖上面有芽有花，也有的花就结了杏了，熟杏了。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代表复活，对不对？代表复活的意思。我们曾经讲性是代表复活的意思，性也是代表见证，神的见证，见证神的话，见证神的话。复活的意思就是有生命了，复活的意思就是有生命，就不是从死亡里面得到生命了，这个就叫复活。从死亡得生命，这个就叫复活。复活就是有生命，生命就是为着见证，生命就是为着做见证。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看他让你耶利米看见一棵杏树枝，杏树枝。那么这个杏树枝的意思，就是神要使他，使耶利米成为一个见证，见证神的话。所以神就在这里要留意，要看守他的话不能落空，而使他的话向耶利米来做见证。十三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这是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的十三节。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去。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这里的北方就是指到巴比伦，巴比伦它是一个烧开的锅，这个锅要倾倒下来，它的开水啊要倒出来，从北方倒到以色列的地上。那么要借助这个烧开的水来审判以色列人啊，这是犹大国。十四节，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啊，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隔岸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就是神还要借着耶利米的口，还要攻击他们。攻击他们是哪几点问题呢？一个离弃神，一个就是离弃神。第二个，向别神烧香，敬拜自己所造的，是敬拜别的神。他们离弃神，不去敬拜别的神。十七节，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十七节，他要耶利米起来束腰。束腰的意思 就是不要放松自己，把腰束起来，准备走路了，准备要尽你的职事。以色列人的衣服啊，外面的袍子是很长的，是这个袍子是到地上的这么长，所以走路很不方便。所以大家走路一定把腰要束起来，就把这个袍子啊提起来束在腰上，这个他就方便走了。这个就叫做不放松了，束紧腰就是不放松。就是你现在你要自己分别出来，不要和以色列人、犹大人一样，你要把腰束起来，他们放松你不能放松。现在你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你也不要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放松的，你就会惊慌，你不要怕，你要相信我与你同在，否则你不能把你自己分裂出来，你就会在他们中间惊慌啊，惊慌。所以你要竖起腰来。十八节，看到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就是这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啊就是耶利米，要和全地和犹大的君王和他们的首领和他们的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说反对他们的话。所以神就必然要使他成为坚城，坚固的城，就是不动摇的，不动摇。铁柱、铜墙，这都是摇不动的啊，摇不动的。铁和铜我们曾经说过，那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说过，天是铜的，地是铁的，这就是神的审判。天是铜的，铜就是代表审判，地是铁的，地就没有出产了，对不对？你如果是泥土你还可以有收获，还可以长，现在庄稼它是铁的长不出来。天是铜的，雨不会降下来啊，雨不会降下来。那就是说到神的审判。一个就是说到耶利米现在是代表神的审判来说神审判的话，来对众民说这些话，对各个国家的首领来说这些话。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你是铁柱，你是铜墙，你是坚固的城，你不要怕他们，他们不能够摇动你，不能摇动你。十九节，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有神的同在，如果你有神的同在，你什么都不怕，不管什么环境你不怕，不管什么人你也不要怕啊，不管多大的难处你都不怕，你只要清楚神是与你同在。那么我们要有神与我们同在，那必须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地位是对的，我的诚心在神面前是对的。如果我自己不对，神当然就不与我同在，我对了神就与我同在。好，我想这是第一章啊，就是神拣选耶利米，把他的话告诉耶利米，要耶利米现在来做先知，把知识给他，以后又对他进行鼓励，然后在这里也提到犹大的罪，犹大的罪。现在呢我们要读下面从第二章啊，要请姊妹要读到第三章的第五节，第二章的第一节读到三章的第五节。
第二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 自己成为虚妄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沾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意的神。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看，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意的神。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猎物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挪活人和打底逆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是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你为何在雅叙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在古时折断你的恶，解开你的绳索，